喺今个主日开始咧，我会用四次嘅讲道，同大家去思想一下圣经里边嘅祈祷，用四段喺新约同埋旧约嘅经文，去了解一下我哋祈祷嘅态度，同埋应该点样嘅嚟到向神祈祷。而今日我哋要去首先嘅去睇一个女人嘅祈祷。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哈娜，中文名都有人这样用，但英文名我们比较顺一点，还有知道一点，一个 Hannah 哈娜这样。这个女人的祈祷，这个女人哈娜，其实都是一个挺出名的一个女士，虽然在圣经里面记载她的篇幅不多，但因为他的儿子撒母耳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是承先启后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人物，从武王一个的混乱的一个时刻，好像我们中国的战国春秋战国的时期，一直去到一个的即是统一的王朝，中间就是撒母耳，就是他的仔担任最后的一个士师，亦都是一个先知，一个祭司的角色，一个这样的身份。我们去看哈娜的祈祷，或者我们用三方面去看，就是为什么他要祈祷呢？就是他祈祷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他要去祈祷他的信念，他的基础是什么呢？第三个我们更加有兴趣的就是，那祈祷之后有什么转变呢？如果你有圣经呢，我就邀请你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因为其实整章圣经里面都是讲着哈娜他自己的祈祷。有些经文呢我是没有印在这里，如果你翻开翻得快，你可以跟着的来到去看了解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要去问的就是哈娜祈祷的原因，她有一个的苦情，她心中非常的苦，很愁，很愁苦，甚至是苦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呢，来到祈祷。那可能你说他有什么苦啊？他的生活，他的婚姻，他的家庭有什么的苦况啊？他的苦况其实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八节，在这八节的经文里面呢，就交代了很清楚他面临着一个什么的苦况。容让我很快脆将这八节的经文读一次，如果你有翻开圣经，你跟着我去看。他说以法莲山在拉马所非有一个的以法莲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就是哈娜的老公，他的族谱我就不读了。他说以利加拿有两个的太太，一个是叫做哈娜，一个叫做比利娜，比利娜有儿女，哈娜没有儿女。 OK， 就讲了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第三节他说这人就是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即是以法莲去到示罗敬拜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以利是一个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就是何非尼和非尼哈。第四节，以利加拿就是哈娜的丈夫，他说每逢献祭的时候，将那些祭肉分给他的妻，有两个妻的嘛，比利拿就是那个有仔生的那个，还有比利拿所生的儿女。第五节，比哈娜却是双份，为什么？因为他爱哈娜，无奈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就作他的对头， 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第七节，这个不是一年一次啊，这个是一年一次啊，是每年他们上去耶和华殿吃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以利加拿都比双份比哈拿，但是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另外的一个太太呢，比利拿呢，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就安慰她，哈拿啊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么？相信圣经都交代得很清楚，哈拿的苦情大概就是两方面，第一就是不能够生育，在当时的犹太 的背景当中，不能够生育的女人都真是一个的亏欠，因为犹太人很着重的长子的孙，你一定要有生产了个男丁才可以继承那个的地土，没有了男丁就是没有了一个的 privilege， 没有了一个的特权，他就是不能够生育，没有办法，这个是他的苦情，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但是有另外一个的苦情，就是另外一个的太太生到儿女。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说，为什么即圣经讲到一个人他有两个太太啊？我们都不需要在这里大做文章，圣经没有讲到我们就不讲了。但是那个的其中一个的原因也都有很可能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因为他娶了哈拿的时候，哈拿不能生育，没有男丁去继承他自己的家族，所以他就是娶了一个妾室咯。这个只是猜测，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啱那个的比利拿就是第二个的太太又好，妾室又好，他就是生到仔了。但是他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就很得戚了，就是要去激怒那个主母，就是我就是有仔生，你就是没有，每年的时候就是来到去讲一些难听的说话，去令到哈拿呢是伤口上面来到去撒盐。他的丈夫以利加拿每次去到圣殿献祭都比双份的肉比哈拿，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令到这个比利拿更加要去激动他，激怒他。他的苦情，他的苦况，他有苦自己知。如果我们摊开来说，其实哈拿他有一个爱他的丈夫，知道他有这样的苦情，他不单止没有厌弃他，他还将他更多的爱是放在哈拿的身上，怕他吃得不够，给双份的肉他，去告诉他，你有我就你有我的爱是不是不足够呢？不过有时男人都不一定是很了解女人的心情的，是不是？即是他以为买些东西给他，买多些东西给他，或者给多些肉他，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好的一个的举动，但是没有能够可以去化解到哈拿他自己内心的那些的苦情。在我们即回教会，我们查经，我们上一些不同的主日学班的时候，我们自己分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家家都有本难难念的经，我们要去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苦情，我们说我们都需要找些人来去吐苦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去吐苦水都是不错的，不用握住在心里面解不开我自己心里面的结，或者这个正正也都是哈拿，他就是在他自己的家庭的里面，虽然有一个爱他的丈夫，但是化解不到他心中的结。有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当然帮不到忙，而那个女人所生出来的儿女可能都帮不到忙，她要去到圣殿里面去祈祷。其实后来我们发觉到去到圣殿，她要去专心祈祷的时候，那个的大祭司以利 有没有帮到忙呢？其实帮不到忙。他这么专心去祈祷的时候，那个祭司说，你是不是喝大了啊？你神这么早你就在喝酒，连宗教的领袖似乎都好像帮不到忙。唯一他可以去敞开他自己的心扉的，倾心吐意的，就是他的上帝，他的神。在当时来讲，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寻常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在撒母耳记所谓的承先启后，那个时间就刚刚是在士师时期去到王国统一时期那个中间的地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以色列的人民他们是只是信自己，只是靠自己，各人任意妄为，是不会去求问神的心意。他想做事的时候，他不会去问神的，我想做就去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哈拿这个要在神的面前去寻求，去寻问神的心意，都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第二方面，我们就去问他怎样去祈祷，他基于一个什么的基础，他要向神来去祈祷。在圣经里面，他只是用了一节的经文去讲到哈拿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个就是在第十一节，他的祈祷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这里他就讲了有几样东西。第一，他祈祷的对象万军之耶和华，即是说这个神呢，在他身边呢就有一大群的军队，有些马仔在这里，千军万马是代表这个神的能力，这个是他对神的认知。他怎样知道的呢？圣经没有讲。然后他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虽然他用了一个的 if， 你如果，但是在经文告诉我们，他是真的相信神是这样样样。你若垂顾，你如果是垂顾我，即是说神你是一个垂顾人的一个人。他说你眷念和不忘，你是会 care 我的，你有怜悯，你 care， 不忘记，如果 你没有忘记到我现在这样的情况，神不是好像我们一样过目即忘，讲完都不记得，神是会记得到我们的需要。然后他说，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两个的苦情，其中一个的苦情就是有第二个的女人不断在这激怒我，我需要神你自己的怜悯开解我的心情，不要那么在意他所讲的每一句的说话。但是我有第二个的苦情，就是我生不到仔。你是全能的主，你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用这个的方法去眷顾我，怜悯我，眷念我，你赐给我一个儿子，生到仔就得了，我不需要他陪我终老。因为如果我真的生到仔的话，这个我就要奉献给你。所以在跟着这两句的说话，他说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指他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一个的，是一个的，就是当时的习俗里面，我要奉献我自己的一生来到专系侍奉神。不过拿细耳人呢，他是可以还俗的， 即是说我就奉献了我三年的时间，我奉献了我五年的时间，我专心的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不过过了这三年，过了这五年之后呢，我就回回去做回我自己的工作。不过哈拿的祈祷就是，不是，如果你真的给我有个仔，我不要他去赚钱养我，我不要他陪我去终老，我要他一生都去侍奉神。这个的祈祷是一个的许愿，他要将他自己心里面这个的愿，我有一个的结，没人可以去解得到我这个的结，你都没人明白到我。神，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去将我这个的结放在你的路。为什么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心里面，我们想要找一些人跟我们去谈话，谈一些心事，是一定会找一个呢，是我信得过的，我认识的，我知道他不会将我这些秘密周围跟人讲的。我知道我跟他讲之后呢，我心里面会很舒服。就算他只是揽一揽我，他说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的心情了，就已经够了。我是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去讲。在当时哈拿唯一可以 去吐苦水，去讲他心里面的冤屈气的那个人，就是耶和华神。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著名的，在法国一个的著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个的很出名的牧师，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有机会可以来到美国长住，但是他要选择要回去德国，要去牧养教会的一个的牧师，我们给了一个中文名，他叫做潘霍华。他在他那本书呢，就是作门徒的代价里面，他就这样去讲到呢，怎样去祈祷。他说，在我们求问神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为何祈祷能够给予我们无比的信心和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祈祷之前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我就能够可以去得到一份的喜乐和信心。他说，采取任何形式的祈祷或者使用多少的词句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紧紧地抓住上帝，触动天父的心。因为一开始他就认识我们，祈祷就好像一个的小孩子向父亲的祈祷。就是一个很单纯，有很多人问说应该怎样祈祷呢？在哈拿的祈祷，他的苦情就是有人激动我，神你可不可以去眷顾我，你可不可以怜悯我，我生不到仔，神会不会你施行神迹给我有个儿子，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要去影响神的工作，他没有说神你一定要给一个仔我，神求你去对付那个比利拿，给他呢两个仔都死了。 他没有说这么黑这么黑心的说话，他就是将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些的苦情一五一十向神讲，尽吐心中情，因为他认识神的怜悯，他知道神是可靠，他知道神是会聆听，他知道他需要神去介入在他自己的家庭，在他的生命的当中。这个就是他祈祷的基础。第三方面，祈祷之后有什么的转变呢？他祈完祷之后有什么的转变？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去看一下，在第十三节，或者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他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 嗱，頭先我哋講第十一節的嗰一句説話，你祈完之後五秒就搞掂啦，係咪？但係佢喺神嘅面前不住嘅祈禱，咁就不斷嘅喺度去心裏邊嚟到去交託，唔知祈咗幾耐啦。以利見到佢個嘴喺度喐下喐下咁樣樣，佢話：原來哈拿心中默禱，只係動嘴唇，即係話其他啲人聽唔到佢講乜嘢，佢只係心裏邊喺度講。佢有冇眯埋眼，我哋唔知道。所以呢一個宗教嘅領袖，我哋後嚟喺到去到第三章嘅時候咧，我哋就知道咧，其實呢個嘅宗教領袖咧，聖經話咧，佢係一個嘅老糊塗嚟嘅。所以佢即係佢唔知道哈拿喺度祈禱都係正常嘅，佢以為佢喝醉了，所以佢佢話你喺度壓住嗰個位。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他说你不应该在这里喝酒。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他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他说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就是说在当其时里面，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種咁多個葡萄，飲酒作為一個嘅 drink 咧，即係話唔係飲可樂，唔係飲雪碧，有清酒溝稀咗嘅酒，或者冇溝稀嘅酒，都係佢哋日常嘅一啲嘅飲料。佢話我都冇飲到，佢話我在耶和華面前係傾心吐意。佢話你唔好睇到我係一個唔正經嘅女子。我被人激動，受苦太多，我一定要將我心裏面所有那些苦講曬出嚟為止。十七節，以利說 ：OK，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終於呢個嘅宗教領袖，終於呢個嘅以利明白了，做翻佢應該做嘅嘢啦。你平平安安地回去，願以色列嘅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是不是圣灵给以利讲这句话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个个人在圣殿里面祈完祷他都会这样讲呢？有可能。因为 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我们都会在最尾的时候崇拜，我都会有一个祝福。这个是从圣殿的敬拜开始，就是愿主赐福给你们，愿神他亲自的去将天上面的平安去带到在你们的内心的当中。有可能这个是一个 很 standard 的一个的回应来的，而这个的回应是有基础的，就是因为神他是真的会将平安赐给我们，神是真的会听我们的祷告，允准你所求的，并不是指他一定要去成就你所求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允准你所求？为什么不允准呢？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神是听我们的祈祷，所以他是允准我们所求的。最重要就是在第十八节祈完祷之后的哈拿有什么的改变。他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於是婦人就去吃飯，面上不再帶愁容了。之前就是喊到吃不到飯，祈完禱之後可以去吃飯。之前是面帶愁容，現在面上不帶愁容。我要問，是不是他祈完禱之後，祭司跟他說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之後，哈拿突然就觉得我已经大一套了，是不是这样？圣经没有说，是不是？圣经有说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去到十八节完了之后，十九节，他说次日第二日清晨，他们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屋企了，去到拉玛。他说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你知道做什么的了，是吧？耶和华眷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就起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在第二十节那里，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母耳的名字那个字根就是 ask， 是一个的恳求，是一个的求。我是在神的面前求一个的儿子，现在有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就叫做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一个的儿子。在第二日敬拜完回到家之后，是一个的不是一个的神迹，而是一个自然突然间就是出现了他怀孕。他祈完祷之后，他心里面的受苦就舒服了。件事未解决，件事不知道会不会解决，但是我心里面舒服了，有了这一份的平安，起码我可以吃饭了。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经历过。我们为一件事去祈祷，为一个患病的人祈祷，我们试过我们失去工作，我们为着一个的 interview 去祈祷，我们试过有些仔女他要去找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有两个，或者还未有大学去回应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些事去祈祷，甚至我们为着家里的经济去祈祷，为着我们家庭成员出现了一个的意外，我们为那件事去祈祷，未有结果，祈完祷之后心里面可以稍微舒缓了，稍微没那么难过，稍微将我们的方向是放在另外一度，不是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纠缠，那个神迹是比起那件事的改变是更加大。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去被扭转是很难的。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冲动的，我就是这么急躁的，谁可以改变我呢？没人可以改变我，在祈祷的时候可以，神可以改变我们。 我为了一件事去担忧，这个忧心就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哪一个的安慰都没用。你有没有试过用祈祷去帮助你，去令到你自己可以睡得好一点呢？除了吃安眠药之外，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有这一份的信心，是我认识到神是一个怎样的上帝。祈完祷之后的哈拿所带来的那个的神迹，就是他的心情已经是变好了。这个比起他真的有一个仔的神迹都是不相伯仲的，我不可以说是大过，但是都是不相伯仲。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期望神你去改变应允了那件的困难，有很多时候那个困难是我们要 live with 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仍然有我这样的生，这样的毅力，这样的态度去与我的困难去共处，这个岂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祈祷是反映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如果你说我因为我面对一个这么大的苦情，我还怎么可以去祈祷？你告诉我，我还哪有能力可以去祈祷？这个是反映你的属灵的光景。为什么不可以祈祷？正正就是因为当人已经不可以去靠人的智慧能力去做一件的事情，去改变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知道神有能力，你为什么不向他去 呼求呢？还要自己去揽住呢？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足够。今天的人，我们都会选择是自己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应该的，应该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没错。但是有天父在我们的身边，你要怎样去摆放天父的角色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我们学祈祷，如果你再问，如果你要问我应该要怎样去祈祷，在哈拿的身上面，我们说就是学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就是将你心里面的意思，你可以好像他一样只是口吁吁没声的，就是这样来到去不住的去跟神讲，直至到你心里面是有了这一份的平安。他不是只是这样讲，而是他心里面去相信神是顾念使女，他是眷顾我，他是有能力，所以我将我的需要交托在他自己的面前。哈拿这个祈祷是扭转了当时整个以色列的整个民族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因为他所生出来的撒母耳是一个专心聆听上帝的一个神的仆人，在当时各人任意而行，是神的说话稀少的一个的年代，并不是神不想跟我们讲话，而是人选择不去听神的说话。哈拿他在祈求而得来的撒母耳，撒母耳他带给当时的整个以色列国一个最大的复兴是什么？是我要专心聆听神的说话。祈祷是我们向神去交托，同埋去聆听神向我们的回应，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去听。祈祷就是说我愿意去听神的声音，所以我心里面得到安乐。让我们从哈拿的祈祷去学习得一个祈祷的功课，一个祈祷的态度，就是多一些多一些来到他的面前。好像潘霍华牧师这样说，不是用一些花巧的词句，不是用一些装饰了的一些的态度，就是好像一个的小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最单纯的去张开我们的手，我们的口倾心吐意。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个的信心，知道你是会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加添给我们信心，以致什么的时间我们需要有人去聆听我们的心里面的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你祈祷。天父，也都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去讲，我们去祈，帮助我们也都有一个的开放的耳朵，在祈祷的当中我们听得清楚神你自己的说话。求圣灵帮助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